好，弟兄姊妹，把罗圣经放到罗马书三章，我们今天经文是1到8节，大家请看，我来读罗马书三章1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隔离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幸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却找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的话，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首先献上感恩，因为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在地上如何行就有个标准，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中得帮助，在你的话语指引下，我们行你所讨你所喜悦的事。求你保守我们，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也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照你的话语去行，做讨你喜悦的人，也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罗马书三章，罗马书三章是保罗接着罗马书第二章的讲论展开。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的讲论中，特别是2章17到29节，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一直在数落犹太人的各种不是。犹太人借着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将教训人，教训别人，他们做别人的先生，做别人的老师，自己却行违背律法的事情，偷窃、奸淫、拜偶像，行玷污上帝的事情。对于有关受隔离的事也是如此。保罗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保罗在这里教训他们，他们一旦忽略了上帝在恩典中对他们的拣选，他们其实就与其他的民族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话直接冲击了犹太人自以为了不起的心态，因此也就引出了他们作为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有什么好处的问题。犹太人自以为自己一直在遵守上帝的律法，在遵守犹太教的各种节气，遵守着各样的献祭的规条，在他们做了这些事以后，如果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就会有很大的失落感，他们觉得哎呀，我做这些都没有意义。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是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因为他们想高举自己，所以说他们也会有很大的失落感，他们就会怀疑作为上帝的子民自己有什么长处呢，与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呢。另外，犹太人是受过隔离的人，然而他们同样没有在隔离中体验到隔离对他们有什么益处。保罗在讲了第二章这样信息以后，他也知道这些信息会引起这些犹太人的疑惑，会得到他们的反感，所以保罗必须对他们的疑惑做出回应。 今天的三章一到八节就是保罗对以上问题的回应。保罗对犹太人的疑惑的回应是，凡事大有好处。作为上帝子民的犹太人，他们凡事都是有好处的。他们没有感觉到好处，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话。他们好处的根本原因是神的圣言交托了给他们。神的圣言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并且为继续护理着宇宙正常运转的上帝说的话语。在当初世界上唯有犹太人得着上帝对他们有声的话语的教导，并且上帝把自己的话语托付了给他们。因着上帝这个托付，所以说今天我们才有这本圣经。上帝让他们保存上帝话语的责任，同时他们也可以借助上帝的话语来认识上帝，借助上帝的话语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看到在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没有一个民族有这样的恩典，其他的民族只能凭着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和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把良心放在人心中，来借着这两项来认识上帝。不过历史告诉我们，自从亚当堕落以后，人已经不能借着世界和上帝放在人心中的良心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上帝了。堕落后的人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靠上帝的话语。因此我们看到上帝将这最最重要的东西交托给了犹太人，而犹太人却说我们有什么长处呢？当人们对认识上帝明白上帝的旨意已经不在乎的时候，他们活在自我里面的时候，就不再看重自己手中所有的上帝的话语。而这个恰恰就是他们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当他们不再重视上帝话语后，犹太人就会认为自己与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认为自己也没有什么长处。那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的话语，那是因为他们开始追求与世人一样的东西，他们看为重要的东西与外邦人一样。当然上帝的话语也就对他们来说也就不重要了。到那个时候他们自然也会感到自己与外邦人相比没有什么长处了。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如果我们心中也是看重外邦人所看重的车子、房子、妻子、孩子这些东西，而丢弃了作为基督徒人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的这个信仰的根基，那么上帝的话语圣经在我们心中也就不重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保罗在罗马书二章17到29节的状况。那时候我们就会像当时候的犹太人一样，会问出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什么长处呢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比世人，因为在我们基督徒看来我们没有比世人得到更多的财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长处。同样我们也会问我们受洗有什么益处呢？因为我们不再看重作为恩约子民的荣耀。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还是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然而我们已经没有信心与这个盼望相调和，我们没有信心在这个盼望中得以坚固我们， 的盼望。我们在福音里知道，隔离是人进入上帝恩约中的一个重要仪式，是一个人在恩约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犹太人受过隔离，他就表明他是在上帝恩约里的人。我们基督徒受洗以后，就表明我们是在上帝恩约中的人。虽然在恩约中的人不能保证他就是天国的子民，然而我们要说，一个没有在恩约中的人，他就没有进入天国的可能，他就与天国无分。主耶稣说，因为被召的多，选上的少。因此我们要说，进入恩约是成为天国子民的重要一步。而犹太人认为隔离没有什么益处，说明他们不在乎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他们也不渴慕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因为他们不看重上帝的话语，自然也无法看重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分。所以隔离或者不受隔离对他们而言就不再重要了，所以他们会认为受了隔离也没有什么益处，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世上的益处。如果得不到世上的好处，得不到自己眼睛能看见的益处，自己所能摸着的利益，那就算不得是益处。我曾经说过，信仰不是一件可以立竿见影、立竿见效的举措，我们更多信仰更多的是指向未来的事情，也可以说信仰是指向我们来生的事，是指向我们永生的事。也因着这个原因，有些人希望信仰是能够立竿见影、有果效、有好处，所以他们说，当我们教导说信仰是指向未来的事情，他们就会认为啊，我信主的时间啊，我就不需要在现在信主了，因为是指向未来的事情。他就把自己信主受洗的时间设定在自己离世之前最后的时刻才去考虑，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关永生的事，有关来生的事是从现在就开始的。我们千万不要想把永生的事想象成是一种穿越的那样啊，我从这个时代一下穿越到那个时代啊，就进了永生了，不是那样的。不是，永生不是在某一瞬间我们就可以进入的，有永远生命的可以一下子就进入到永远生命里面。如果永生是与我们现在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就知道永生必然是今生的延续。那么今生生命中有没有永生生命的特质，那就成为我们能否进入到永生的一个标志。我们要得着永生吗？那么现在就应该有永生的生命特质。从这一点来分析，我就不能说信仰与今生的生活没有关系，因为永生就是从今生开始的，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与今生生活是有密切关系的。当我们具有信仰的来自信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三观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必然会与我们没有信仰的时候完全不同。因着这个不同，就会得到上帝话语在今生中给我们的祝福。因着这个不同，我们就会有从上帝来的平安和喜乐。 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看问题仍然和我们没信主之前一样，我只能说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永生，我们还没有永生的生命。当犹太人认为他们作为上帝子民没有长处，当他们认为自己受了隔离没有什么益处的时候，其实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信仰里面，他们只是在信仰的外在形式上，他们只是信仰的一种外表的形式。如果真正的进入信仰，他们就不会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长处，就不会认为受隔离没有什么益处。一旦他们进入到信仰里面，他们就会得到信仰要赐给他们的在永恒中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永恒中得到信仰永恒生命的人，我们今生的生活一定与世人的生活是不同的，我们所追在世上所追求的一定与世人所追求的不同的，不然我们还是没有进入到永恒的信仰里面，永恒的生命里面。保罗在第三节说，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显然有一部分犹太人，他们手中有上帝的话，然而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不相信上帝话语的人，他们不可能进入到信仰里面。保罗紧接着说，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上帝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天地都废去，上帝的话不会废去。所以说我们相信上帝的话，相信那个永远安定在天的上帝的话，我们就蒙上帝的祝福，我们就和永生、永远、永恒相联系。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话，就被上帝所审判，就会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保罗在第四节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宣告，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我们不信只能说明我们是活在虚谎中，人的虚谎不可能废掉上帝的真实。在第四节下半节，保罗引用了诗篇51篇第四节经文。我们都知道诗篇51篇是大卫与88罹难以后的悔改诗，保罗引用这一篇诗篇的这一节经文，为了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在历史中有作为的上帝。当一个人被圣灵掌管的时候，他才会看到自己的罪，就像大卫一样，他才能够认识上帝的真实，以及认识自己的虚妄和诡诈。所以说保罗一引用了诗篇51篇第四节经文，是一个见证，是说明大卫亲身建立的一个见证。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不悔改重生，他是不可能进入到耶和华上帝的真信仰里面，那么就会成为一个罗马书3:5-8的那样的人。接着我们来看保罗在罗马书3:5-8所说的是什么。保罗在3:5开始就说，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所以保罗后面所说的是那些不看重上帝话语人的想法，就是 把上帝的圣，就是上帝把圣言托付给他们，而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长处的犹太人的想法。我们来看五节到八节，这些认为自己有上帝话语的人却没有什么长处的人，他们有什么乖谬的想法。他们第一，他们认为自己所行的不义可以显明上帝的义来，他们就说上帝为什么还要审判我们呢？他们认为上帝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来，他们认为我为什么还要受审判，好像罪人。这些人有以上两点的想法，他们产生这样的想法的原因，其实保罗在后面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了，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作恶以成善。当然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保罗紧接着说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这样的话。最后保罗的结论是这个人定罪是该当的。这等人有如此的想法，其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不认为上帝托付给他的圣言是重要的，那么他们必然无法从上帝的圣言里来认识这位造天地的上帝的属性。因此会认为如果我不这样，我如果我不行不义，又如何能够显出上帝的义来，这样荒谬的话。如果我没有虚妄的言语，又如何能够看出上帝的真实，这样虚妄的话。他们把上帝的真实建立在他们的谎言之上，他们把上帝的公义建立在他们的不义之上，他们不知道上帝的真实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荣耀，所有这一切的属性都是上帝本体中的属性，是上帝固然固有的属性。虽然当他们行不义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上帝公义得到彰显，但并不是因为他们行了不义的时候上帝才有了公义的属性，不是他们行了不义上帝才会有公义的属性。如果上帝里面没有公义的属性，他又如何来判断人的义与不义呢？因为上帝里面本身就有公义的属性，所以当人行不义的时候，上帝立刻就将审判降临在他们头上。所以保罗说，后面说，若是这样，神怎么样审判世界呢？同样也不是他在他们说谎的时候才有了上帝的真实，上帝原本就是一位真实的上帝。我们经常说上帝有不可传递的属性，就是那些上帝不能与人分享的上帝的属性，单单属于上帝的属性，就是上帝自有拥有的属性，上帝永不改变的属性，以及上帝无限的属性。当我们说到上帝有不可传递属性时，那么上帝那些可传递的属性中都有上帝不可传递属性的特征特性。因此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上帝的公义、慈爱等等所有那些可传递的属性里面都包含着上帝自由拥有、永不改变和无限的属性。也就是说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公义的属性，并不是在他们人犯罪以后上帝才有那样的属性。上帝有自由永远、永不改变慈爱的属性，并不是说上帝看到人好了才有那个属性。上帝这种不可传递属性的属性，在他可传递属性的属性上就显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也是自由拥有、永不改变和无限的。 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不要把上帝用我们的想法去限制上帝，用我们的想法去想上帝，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来定义上帝的属性，不要凭我们自己的想法。犹太人他们就是凭自己的想法，凭人的看法，凭人的思想，凭人的有限来想上帝，就把上帝完全扭曲了。我们说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说的是人身上有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因为人身上没有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所以人的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这些属性都是有限的。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那些属性成为无限的，我们都太有限，我们的慈爱就是那么一点点，我们的怜悯点就这么一点点，特别是在人堕了之后，人身上这些上帝的属性几乎丧尽。在我们能信耶稣基督以后，信福音以后，我们这些属性才得以有部分的恢复，然而离开完全还是非常遥远，非常遥远。唯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日子才能够得以完全。因着人无法有上帝那不可传递的属性，人与上帝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人的那些有上帝可传递的那一点点属性与上帝的属性相提并论。我们不要把人看得太高，我们人真的就像我们改革中所说的，人是全然的堕落，堕落到一个程度，根本自己不可能再站起来，不可能再有能力能够恢复自己。而上帝呢，上帝是完全的，我们凭我们想象都永远想象不到的那样全能，那样的无限。我们不要把这两个距离拉近了，一旦我们把这两个距离拉近了，把上帝绝对的权柄和我们人完全的堕落的这个距离缩小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阿弥涅，并且呢变成了布拉鸠，就进入到那些异端里面去了。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改革中的信仰，我们改革中的信仰最大的特点就是承认上帝绝对的主权，永远的主权，无限的主权，而人彻底的败坏，全然的堕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敬畏上帝的心，在上帝的话语上下功夫，不然我们就会轻看上帝的话语，就像那些犹太人一样，把上帝的话语扔在一边，我们凭自己的想象，凭自己的感觉行我们认为对的事情。人认为对的事情可以说没有对的，只有人根据圣经认为对的事情才是对的。我们也看到犹太人因为他们不看重上帝的圣言，上帝把他的圣言托付给他们了，他们却不看重上帝的圣言，因此他们也无法通过上帝的圣言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因而他们就自我膨胀起来，他们自我膨胀起来，膨胀到一个程度，以为只有自己作恶的时候才有上帝的公义，才能够看到上帝的公义，只有自己在撒谎的时候上帝才能够显出他的真实，以为上帝的荣耀是靠着他们荒谬的行为才会有的。这种以人为本的信仰，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不会带给犹太人任何的好处、安慰和平安。唯有以上帝为本， 以上帝为中心的思心想，以我们圣经，以上帝的话语为我们衡量一切对与错、罪与公义的唯一标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信仰里面，信仰才会真正的给我们安慰和平安。今天美国发生这种事情，发生这种乱七八糟打砸抢等等等等事情，因为他们不以上帝的话语来评判对与错，完全以自己的观念、自己的喜好来评判对与错，对错的事情他们认为是对的，在那里宣传夸奖，而在上帝眼里看为对的事情他们认为是错的，所以美国才会社会才会进入到现在这种乱的状态中。一旦离开上帝的话，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真正的公义公平。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上帝的话，我们不要像那时候的犹太人一样，以为我们有上帝的圣言，我们没有什么长处。我们有上帝的圣言，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是区别这个时代所有世人的长处。如果我们把这点扔掉了，我们的确没有长处，我们就和世人没有区别。以人为本，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进入到福音的信仰里面，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利用这个信仰，更多的时候用这个信仰来谋利，利用这个信仰来为自己的恶行寻找借口，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怪谬的想法。如果我不行，如果不行不义，又如何能够彰显上帝的义呢？如果我没有虚妄的言语，又如何能看到上帝的真实呢？那么上帝又如何能够得到荣耀呢？这样的思想在我们今天基督徒中间同样有。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虽然不会如圣经今天经文五到八节那样的人说那样过分的话，亵渎上帝，把自己举到上帝之上，好像上帝的公义、良善、慈爱都是因着他们的不义才有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的人，或者是成为基督徒的人，他们会打着上帝的旗号，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为自己的罪行寻找合理性，为自己的私欲寻找根据。其实他们与那时候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根本没有把上帝看成为上帝。例如曾经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人占了基督徒的便宜，当基督徒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回答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上帝说打左脸给右脸，我还没有打你右左脸，你只是占了你点便宜你就来问罪我与我，就会基督徒就会碰到这样的人说出这样蛮横不讲理的话来。而我们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就被他们的话语说吓到了，被他们的问责吓到了，就会基督徒就会反思，哎呀，我是不是没有爱心啊，我是不是没得救啊，他怎么说我。当别人拿上帝话语来说我们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本能的就想到是我的不是，上帝话语没错，对不对？那一定是我的不是。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上帝话语不是他们可以随便说出来的，上帝话语是赐给他儿女的。因着有许多基督徒因为这种反思，过度的反思，落在撒旦的控告里面，我们就会失去平安。 我们会觉得哇，我是不是不好了？我是不是没得救啊？持续的真正从上帝那里来平安。所以我今天我必须跟大家跟弟兄姊妹分享，对于这种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人的问责，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把它放在心上，你不要在乎他的问责。这种人，这如果问责的人是一个真基督徒，他就不会有这样的问责。他首先应该考虑到，我不应该占别人的便宜。一个真基督徒肯定说，我怎么可以去占别人便宜啊？我只能把我的便宜给别人，我只能把我的好处给别人，我不能去占别人的便宜。作为一个基督徒，他首先是这么想。如果说他万不得已占了别人的便宜，他也不会跟别人解释，说我有什么样的困难，希望你原谅我，帮助我，然后我会回报你，对不对？这作为基督徒最起码的，作为基督徒首先是要把我们的好处分享给别人，几乎不然。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益处好处分享给别人，也不应该去占别人的便宜。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种的问责所吓唬到。如果他不是个基督徒，他更没有问责我们基督徒的理由，因为我们基督徒和他没有同一位父。我们天上的父不是他的父，我们天上的父教导我们的真理与他毫无相干，所以我们不要被他的问责所吓唬到。我们当然，我在这里说这样的话，主要目的是不希望基督徒落在他们这种的控诉里面，这种控诉是撒旦借着他们来控诉我们。当然我们要行出来自上帝话语的教导，我们的确我们应该关心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圣经说要关心最小的一个小子身上，我们关心最小的一个小弟兄身上，不是出于怕他们说我们没有爱心，不是怕他们说我们没得救，而是出于上帝话语的教导，而是因着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话语。所以说我上面只是举个例子，有关这一点可能我们还会碰到不同形式的相似的内容。当然现在我听到这样的话语基本上就没有了。我可以说在我边上，在我周围全是属灵的真基督徒，没有人跟我说这样的话。但是我相信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还会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说法。我就要借着今天的经文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件事，目的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不要被撒旦的控告所干扰。当我们听到类似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做出分辨，真的是我们没有爱心吗？真的是我们有自私吗？是真的是我们没有行在上帝话语中吗？如果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这样的话，如果他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说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把他们的话太认真，使自己落在撒旦的控告的伎俩里面。现在这个时代是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会听到许许多多的话语。我们 要把自己的头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我们不要听，听了以后听什么都信，听什么都认为是真的，我们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来思想，这个话是不是荣耀上帝，是不是对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有意义益处。虽然我是这么说，但是有许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头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我们还是不清楚。那么怎么样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呢？更重要的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可不努力的，就是我们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要进入到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里面。因为圣经说了，属灵的人参透万事。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就能够比世人看得更清楚。当我们用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这是对还是错，是是还是非，而不会随着他们说，随着他们的意思行，被他们洗脑，成为他们的传话筒。只有我们活在上帝的话语中，我们才能够行出荣耀上帝的事情来。只有我们真正的吃透上帝的话，能够按照圣经所赐给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来处理我们所遇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得到从上帝来的平安和喜乐。要不然我们说我们得上帝来的平安和喜乐也是一句空洞的话，因为我们不能够，如果我们不能够拿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会，很难，基本上不会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这就是我们信主人的益处，这就是我们成为上帝儿女、成为天国子民的益处。这个好处是别人所不能夺去的，关键的问题还是我们如何认真的看待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不能够认真的看待上帝的话语，上帝要在福音中赐给我们的一切好处我们都得不到。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宝贵话语赐给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就有属天来的智慧，知道如何去分辨是非对错，如何分辨什么是讨你喜悦的，什么是你所厌恶的。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得以成长。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